我们今天将结束这一系列的信息，叫做生命的见证，是第三次的信息。我们继续的再一次的念这段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1到11节。希望弟兄姐妹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已经念了这个至少第三次了。所以呢，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呢，是讲到见证。我们是先讲到了生命的见证。那保罗是把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呢，跟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责任呢，连在一起。那他告诉我们，从三方面呢，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来。首先是当寻求在上面的事，第二呢，就是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今天我们到了第三段，是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在时间过得很快，在大概二月的时候呢，在新冠就是 COVID-19 这个发生的早期呢，在所有的公共的场所还没有被关闭之前，牧师跟师母还是可以去 YMCA 运动。那个时候我在 YMCA 就看到他们发的这个贴出来的一个公告。是英文的，他大致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停止这个冠状病毒的扩散，或者是那个就是 flu season，就是流感的季节，或者是其他个人的那种各种不同的病症的传播，你可以帮助我们。”只要你遵守这三样东西，它英文是三个 C。第一个 C 就 cover，就是掩盖，就是说，当你咳嗽的时候呢，你就咳到你的那个手窝里面。那以前我们很习惯咳嗽的时候都咳嗽在手上，用手，结果手咳了之后呢，就在身体随便乱擦，哦，就是会传染给别人。然后呢，他是说你就是在你的手肘里面咳，然后呢，或者是你咳到一张卫生纸上，立刻就把它丢掉，这个叫 cover。然后第二个 C 是 clean，就是清洁，就你常常的要洗你的手。如果你用了在 YMCA 用的运动器材呢，它都有那些纸巾，有消毒水，你就把那些器材洗一下，清洁一下，底下的人就可以用。clean，第三叫 contain，就是把它管，就辖管住。 就是说你如果身体不舒服，生病的话，你就不要到处外面跑来跑去。那同时呢，避免碰你的脸。那这个是在早期，那当然现在呢，应该是很广用的，就是我们要 cover，就是你戴口罩，然后常洗手，然后你真正得了病的话，你就留在家里，不要跑到公共场所。那这一个是在前几个月前我就看到了这一个的提醒。那同时呢，那个时候因为面临这个不可知的未来呢，我就是在一个不知道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一则的一个意见，就说当我们如何用肯定的一个态度呢，来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就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不确定的，uncertain 的，那我们如何用个 certainty？用一个肯定的态度来面对呢，他提供了5个意见，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因为跟这个信息也有一点点相关，所以我就提出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实际，英文是 be practical，然后要祷告 be prayerful，第三要宣告 be proclaiming，要去宣传。然后要有展望，就是 have perspective，然后要准备 be prepared。那这个呢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议，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比如说病毒的第二波，或者是疫苗的可能要拖到明年等等等等，甚至有人说即使2021年底才可能会恢复一切的正常的状态。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很实际的能够接受这个不确定的环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来向神祷告，救我们脱离这些的危险，为我们人类能够开一条出路。然后，我们要宣告呢，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消息呢，能够告诉人家，大家告诉大家，大家彼此的提醒。然后，我们要展望呢，就我们要对未来。对一切事情还是要有盼望的，不要太多的灰色的思想，太多负面的消极的那种念头。然后呢，我们要常常随时准备好，最差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该准备的都准备，把这不可知的未来呢，就交给神。那这一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基督徒在知识上要常常的、渐渐的要更新。有些新的资料呢，我们要能够接受，如此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态度是一个肯定的态度，面对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这个不管是经济风暴、战争的风声等等不确定的环境呢，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来面对。那保罗是非常实际的人，他是神学家，非常实际的人。所以他说呢，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我们必须做3件事，就是首先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那这个是主要强调上面嘛，就是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所以是强调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是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应当寻求在上面的事情。接着呢，就是我们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主要是强调我们与我们旧友、我们的老友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如果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同埋葬了，那我们就要把我们地上的那种肢体里面的情欲呢，我们要把它看作是死的，并且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还有旧人的行为。这前两次信息都有提到。那今天到了第三段呢，就是说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在这里主要是强调我们与我们这个新的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在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要对我们的旧友有一个认识，我们要把旧友丢弃。然后呢，我们不能只丢了弃了旧我， 就算了，我们必须对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新的我之间的关系要渐渐的更新，渐渐的认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不断的在这三件事上坚持不断的去认识去了解的话呢，我们必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神对你对我所怀的意念旨意，就是说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一样。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整个这个更新的过程中呢，保罗在这里也几个步骤来帮助你跟帮助我，就是我们在更新的过程中，我们个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在更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经过什么途径才能够达到？然后在更新有一个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然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总是要有一个目的。我们基督徒活着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定要有一些目的，不是说就是一天过了也不晓得要做什么。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你我每一个人个人的目的呢，就是要渐渐的越来越像创造我们的那位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在过程中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深，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必须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耶稣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因为从我们的生命中就隐隐约约看到耶稣的形象。这个是你我要达到的目的。然后这一个观念就是形象，叫 icon，就是希腊文叫 icon， 英文就把它翻成一个叫 icon。 icon 呢，有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什么，一个代表性，一个 icon 很难描翻译，就是一个形象，一个有的人被翻成是偶像，这个是像那个有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比如说那个 Jobs， 那个 Apple 的那个，好像这个是科技的一个 icon， 一个代表性，这个就大概形象。那我们要了解在圣经中讲到形象的时候呢，首先是人是照的神他自己的形象照的。形象这个字呢，在74亿本中最早出现的就是在创世纪，在神创造人的故事中就用到了这个形象。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到27节，圣经是这么说，神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就是这 icon， 按着我们的样式呢来造人，使他们什么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就是 icon，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所有的创造物中，只有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个形象呢，其中有一个含义，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7节就有提到，就是人是神在所有被造物中间的一个代表，是神的代表来管理，是个管理者，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等等等。形象就是成为神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代表，神把这个形象刻在你我的身上。然后呢，很奇妙的，十诫中有说，神说人不能造偶像， 可是在就命令人不能为造偶像，可是在《生命记》第四章的15到16节，就神就吩咐摩西说，当然已经提到你不能造偶像这个事情，可是神就解释说什么呢？所以呢，你们要特别的小心，要谨慎自己，因为耶和华呢，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你们并没有看见什么形象。神跟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恐怕呢，你们败坏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偶像，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 icon， 无论是男的像或者是女的像。所以很奇妙的，神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让他们看到任何的形象，怕的是我们看到了之后，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一代一代告诉大家，就开始为神的像制造一些的形象。可是呢，后来人就是不听神的话，所以呢，人就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犯罪，就为了自己制造了很多的形象，就是很多的偶像，使得呢，人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美好的形象呢，被这一些的偶像呢给污秽了。人造的越多偶像呢，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呢就越来越不清楚。所以为什么神不准人为神造任何的形象，甚至都不让人看到他的形象是什么？万一看到了，人就会去用思想去想象力来创造。这个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9到24节这么的说。保罗说什么？在罗马书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说，神的事情呢，人所能够知道的，神原本就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所以神没有让人看见啊，但是呢，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他们的思念呢就变为了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了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样式就是 icon， 就是形象，把神的荣耀呢变成那些狗啦、鸟啦、走兽的形象。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乘着自己的情欲呢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人越造更多的偶像呢，结果人就越被污秽，神在他身上原本的形象呢就被玷污了。所以有人曾经说了一句非常讽刺又有智慧的话，他说，起初呢，神是照着他的形象 icon， 按着他的样式呢创造人，可是人为了报答神的大恩呢，人就决定按着人自己的形象，人的 icon， 按着人的样式来创造或者来捏造神，就产生了偶像。所以神是真正的不许人为他造什么的形象，因为我们一旦捏造呢，永远跟这个神是108000里的距离，把神的荣耀变成了污秽。然后呢，第三个出现的形象呢，就耶稣曾经用形象这件事情呢来抵挡法利赛人的试探，是非常有趣的。 这个 icon 呢，这个字在四福音书中就只出现在这个故事中，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马太福音的22章15到22节是这么的描述这法利赛人要来试探耶稣。这故事是这么讲，就当时呢，法利赛人就出去就商议怎么样就着耶稣的话呢要来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西律党就是 政派的政治家的那群，就西律王的那派的人，就去见耶稣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那么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意见是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西律党的人在场，他问他纳税这件事情该不该付税的问题，结果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呢，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哪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就说，这个像形象 icon， 这个形象还有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哦，这个形象是该撒的形象啊。就耶稣说，这样子的话呢，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很清楚的这个一段的故事。他们要陷害耶稣，把耶稣放在一个很难的位置，因为耶稣如果说是应该要纳税给该撒的话，犹太人就被得罪了，因为犹太人不想纳税给罗马人。如果说不纳税给该撒的话，就得罪了罗马人，西律党的人当场也做见证，把他的话录音下来，在 social media 一 post， 这下子耶稣就完蛋了。所以说耶稣不是要选择得罪他自己的百姓犹太人呢，就是选择罗马，得罪罗马人，两难之间，这个计谋实在是天衣无缝，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故事。那在这里的重点就在这个形象这件事情上。那耶稣事实上回答他们的时候呢，只需要回答说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句话，因为他们就是要问要不要纳税这个问题，这个是他们所试探的问题，给他一个答案，该撒的物嘛，就给该撒结束。可是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论我们怀着的态度是怎么样，耶稣不会停在那个地方，耶稣就多嘴了，多加了一句话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问题跟他们，这个答案跟他们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是问要不要付税的问题，跟神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可是耶稣就多加了这句话，神的物当归给神，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是来试探他的。如果他们真正的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呢，他们就会发现耶稣为什么多加了这句话，所以他们就应该接着问耶稣这个问题，说什么，那么什么是神的物，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神的物，我的房子是神的物吗？我的车子是神的物吗？我银行的户口是神的 存款是神的物吗？什么是神的物？我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物，我怎么能够把它归给神呢？如果他们问这句话的话，相信耶稣会回答他们说，你们的身上是谁的形象？因为你们的钱币上有该撒的形象嘛，既然这个有该撒的形象，就是该撒的物，既然是该撒的物呢，就应当归给该撒。那如果你我的身上有神的形象的话呢，我们就是什么， 神的物。既然我们是神的物，就是属于神的，就应当什么？归给神。该撒的物，因为有该撒的形象，要归给该撒。神的物就是你跟我，因为世界，全世界只有按着我们人类是按着形象造的，所以你我是神的物，我们应当归给神。重点是在这个地方，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用这个来试探我，可是我让你们知道你们身上是否有神的形象。你们如果身上仍然有神的形象的话，你们就是神的物，你们应当归给神。然后呢，如果按照这句话，穿上新人，这句话在新译本呢，新译本是这么翻，就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他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认识主。如果根据新译本，中文新译本的翻译的话，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我们个人达到的目的不只是说要更像主的形象，而是要什么？能够充分的认识主耶稣。所以如果我们把和合本跟新译本的翻译加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你我在知识上如果要渐渐的更新，我们每一个人要达到的目的呢，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要认识主，在生活上呢，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所以我在信息开始的时候，就两个礼拜前我就说，真理跟生活是不可分的。真理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生活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活得像主，这个是互相相互影响。当我们越来越活得像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这位耶稣。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渴慕的心，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心肠，能够愿意越来越活像耶稣的形象。这个是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你我每一个人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越来越认识主，我们越来越活得像主耶稣，这个是更新的目的。然后呢，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个途径，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只有透过脱去、穿上，不断的更新。在我们每一次讲到救人救我的时候呢，牧师要再一次的解释，就是在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之前的生命，就是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就是救我救人。相反的呢，新我新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之后的生命，就是新我新人。那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可以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行为，否则你只脱不穿，你就是赤身露体，是羞耻的。事实上，保罗伟大的神学家呢，他用一个你我每一天生活上都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换衣服，把脏的衣服脱掉，穿上一件干净的衣服。这个简单的动作，我们每天都在做的这个动作呢，来描述一个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他生命是如何的改变，他生命是如何的更换，从旧的换到新的，他的生命是如何不断的在更新。这个过程就好像我们换衣服一样。那我们生命要如何的这个改变呢？如何的更换呢？如何的越来越新呢？ 就是要借着与基督同死，就是脱去我们死的身体，旧的身体，并且什么与基督一同复活，复活就穿上这个荣耀的身体来完成。所以同死同复活，脱去为的是要穿上。然后呢，我们就从圣经福音书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门徒就去埋葬他的地方，要找他的尸体嘛，要膏他，要把一些的香包放在他身上，要结果呢，只找到呢包裹他的裹头巾跟细麻布，找不到他的身体，因为呢耶稣呢已经脱去了这个裹头巾跟细麻布，他已经穿上了他荣耀的身体，进入了他原来就有的荣耀中，因为他是从天上的荣耀道成的肉身来到了世上，借着这个死呢脱下了他这个人这个身体，进入他原本的荣耀的身体。那同样的，在耶稣还没有离开世上之前，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到了他的坟墓的时候呢，就吩咐说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就走出来。可是他走出来的时候呢，手脚呢都裹着布，脸上呢还包着一个手巾，就是他的所谓的裹尸巾或裹尸的衣服。耶稣就对他说，解开叫他走，解开叫他走。裹尸的衣呢，是代表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因此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你我不应该再穿着裹尸衣到处行走，否则就像行尸走肉一般走在大街小巷，那是何等可怕的情景，就好像电视那些恐怖片那种 zombie 那种片子一样，那些的死人他的衣服破破烂烂，然后到马路上到来走来走去。我们不应该是如此，我们已经不再穿着裹尸衣，我们是耶稣基督已经在与他同死，与耶稣基督同复活，我们要把旧人的衣服脱掉，穿上新人，就耶稣基督的义袍穿着。这个是借着要脱去，借着要穿上。那脱去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反复就是按着它原文的希腊文去寻找。脱去这个字呢，在整本的新约中只出现在另外一个经文，也是在哥罗西书在前面第二章的十五节。新译本是这么翻译说，他呢就讲耶稣基督既然靠着十字架胜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就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就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怎么得胜了呢？是废除了，就是脱去了他们的权势。所以呢，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脱去不只是指着把衣服脱掉而已，而是指着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废除了他们在我身上的影响力。不只是脱去，而是废除了他们的影响力，并且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胜过。所以当我们看到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不只是衣服上就脱了一件的衣服，更重要的背后是说，这件衣服还有它背后对我的影响力呢，我已经把它废除，当作没有用，它已经不再影响到我。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反复的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救人的时候，一些救人的行为， 这些不好的行为呢，它不应该在我身上仍然有影响力，我不只是脱去了，我还把它废除了，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能力，我已经把它废除了。这个是脱去一个很重要的含义。然后穿上，穿上呢这个字在就是其实是一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呢，第一个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为他们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最早是出现在那个穿上。这很有趣的，就是说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时夫妻二人呢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他们是光溜溜的，也不需要脱去，也不需要穿上，他们是光溜溜的，不会觉得羞耻。可是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不应该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呢，当他们吃了之后呢，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发现哦，自己是赤身露体，他可能才知道赤身露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他们就赶紧去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呢，为自己编作裙子，所谓只是编作遮盖，还没有所谓的穿上。他们原本以为他靠自己的能力去找叶子编一编，可以遮盖自己因为犯罪而来的羞耻。他们犯罪之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内心感到羞耻，所以才要遮盖。但是呢，这个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呢，神却为他们杀了一只 无辜的动物，不管是说是羊啊，是牛，就以他的皮呢，给他们穿上，才能够遮盖他们因为犯罪而带来的羞耻。我相信呢，当时神一定把他们的叶子做的衣服脱去了，因为这个叶子不能遮盖你的罪，才将这个皮的衣服呢给他们穿上。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是做了第一个动作，他们已经脱去他们靠人的力量所做的叶子的衣服，神说这个是旧的，这个是老的，要脱去，神要用一个新的，就是必须要有牺牲品，有一个代赎者，代罪羔羊的皮给他们穿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牺牲，用他的义来遮盖了你，遮盖了我，这个是穿上。然后呢，我们就了解在脱去穿上，在原文这个语气中呢，主要是强调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一次的行动，就是 once for all 的一个 action，已经发生在过去一次的行动，就是说当我们在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呢，我们就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且立即呢已经穿上这个新人。那我们的旧人要与耶稣基督一同被埋葬，我们的新人呢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复活，要来掌权。这个就是脱去跟穿上。可是在你我实际的生活中，我们似乎好像没有办法脱离罪人，这个罪人的行为或者救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不断的更新，要 renew， 要 restore， 要更新。在这句话中呢，当保罗用这个更新这个词句的时候呢，它是强调了一个不断的持续的在发生的一个动作。脱去穿上是过去一次就完成的，可是更新呢，在希腊的文的语气呢，它是用不断的 持续的仍然在发生的动作，并且它是强调一个被动性，就是我们必须要被更新，我们必须要被圣灵来更新，并且它用一个个人性的叫 singular 的，是你我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持续的被圣灵来更新的一个动作，这个叫做更新。因此更新呢是一个不停止的过程。例如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正在施工中，个工程还没有结束，还在施工。像当年我们从 Charlotte 开车到 Winston-Salem 这个85呢，哦，我已经不断的更新了，已经七八年以上，正在施工中，就这个意思，仍然在施工。那这也好像我们的电脑跟手机的软体经常的要被 upgrade 更新。在刚刚在不到一个小时前，我打开我这台电脑的时候呢，有一个警告标志出来说，我必须要 upgrade 我的那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10的 new upgrade。他说我可以 schedule， 我可以选一个时间。我想我不敢 upgrade， 我一 upgrade 可能有的时候要30分钟，我这下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们的电脑手机经常的要被 upgrade， 要更新嘛。连这个都要更新，何况你我的生命不是要常常更新吗？然后我看到有一句话是英文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对我有点点耐心，或者是耐性，因为神还在更新我，因为我还不够完美，神还没有对我的生命停止过，神还不断的在更新我，这个就是更新的意思，正在施工，要不断的被upgrade， 否则就不能 work。 最近那个 WeChat 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最后的定案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可是呢这个微信的事情呢，就是说啊，如果目前我所了解的，如果你手机上已经有的了，你还可以使用，可是有一些的经济的交易不能用，可是呢你不能再重新，以后没有新的upgrade， 没有新的更新，那你以后手机更新的时候呢，你这个 WeChat 就不能被更新，所以久了以后，一年两年之后呢，就不能够用了，因为你的手机的 operating system OS 已经 upgrade 到不知道多少版本呢，结果你的 WeChat 呢还没有更新就不能用，所以你我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在知识上要常常被神来更新，否则呢，我们就不符合这个神的这个对时代的这个使命，这就是更新。然后呢，有一位传道人说了这句话，说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他生命呢是一系列新的开始。你我的生命要成为得胜的，是一系列新的开始 ，a series of new beginnings。新的开始就是更新的意思。一系列新的开始就是要不断的持续的更新。所以你我的生命要能够得胜，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不断的被圣灵，被动式被圣灵在我个人的身上来做那更新的工作，这个就是途径，要透过了脱去、穿上，不断的更新。如果我们不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我们就没有办法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行为。我们穿衣服这个道理都知道，我脏衣服必须要脱掉，不能说因为我穿了一个新的衣服我就不臭，因为你衣服脏的还是臭的，你不脱掉，你穿上再多穿上几件干净的衣服，你的臭还是在那个地方。那如果我们没有不断的在知识上 被神来更新的话，我们就不成熟，我们的生命就缺乏了活力，就好像软件一样，我们如果不常常更新的话呢，我们的软件，我们的这个系统呢，就没有达到它的预期的标准，然后呢，结果就失去了见证。然后最后很快我要讲，我们更新呢，必然的一个结果，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必然的结果就是合一。这个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达到。在英文字中有两个字呢，常常被人家很难分别，分不清楚。一个叫 unity, 和翻成中文就合一。一个叫 uniformity, 就统一或者一致。那英文的 uniform, 就是我们所谓的制服呢，就是来自于 uniformity, 来自统一，就是每一个人穿一样的衣服，就是统一的衣服，就叫做制服。那这两个字呢，有看起来很相像哦，可事实上呢，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合一绝对不是统一。那合一呢，是出于内在的认同，是属灵的一个恩典。统一呢，是来自于外在的压力，是属世的一个妥协。合一呢，困难达到，统一呢，就容易达到。我就以现在的疫情来做个例子。在美国呢，是想要达到合一，你要戴口罩也好，不戴口罩也罢，所以呢，疫情就是很糟糕，很难达到一个目标。因为大家要求合一嘛，所以美国疫情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台湾呢，稍微有所控制，大家自觉就戴口罩。那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是大陆来的，在早期呢，比如说在武汉呢，他就用统一的方式，你不高兴，我把你有病，我就把你门给封住，把你的巷子给封死。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统一嘛，统一封死。那在早期的时候呢，我在社交媒体看到一个北韩更厉害，北韩早，这个是笑话，当作笑话听，北韩早就有疫苗了，他的疫苗就是子弹，有病了就一枪就结束了嘛。所以呢，统一啊，极度的统一，不管你合一不合一，我就一颗子弹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这就统一的压力，是来自于压力，是对事情的妥协。合一不是这样子，合一呢，是要等待神的恩典临到，是一个内在彼此共同的认同。所以合一就是你我的内在已经不再有分别，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的分别都已经被打破了。那保罗呢，就在这里列了几个会造成我们不能合一的这些的方面。当然只在这里只讲到了四个方面，可是他在加拉太书又讲到了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列在这里。就是说讲到种族，他说希利尼人，或者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犹太人，在信仰方面呢，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文化方面呢，化外人就是未开化的人，希古提人，地位上不论是社会地位或者是经济地位，为奴的、自主的，在性别方面或者是男或者是女。事实上这五方面在今天你只要打开任何的社交媒体，这五方面都是造成这个世界动乱的这个五个方面，不论是种族方面、信仰方面、文化方面、地位方面、性别方面，就造成这个世界混乱。可是呢，当我们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呢，这五个方面呢，不会造成我们的分裂，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合一。很快的，种族方面呢，就是讲到希腊人或者犹太人， 这主要是讲血缘上的区别。希腊人是代表所有的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所有人都是外邦人。那犹太人呢，就是说只有犹太人是纯正的神的选民，所以当时呢，犹太人呢是看不起所有的外邦人，这些都是就尖塔呀，啊，是外邦人，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在种族上就造成了这个分差，就是说分裂。那今天呢，早上打开新闻又讲到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事情，在那个昨天又在那暴动示威，种族之间的纷争到了今天2020年还是最热门的话题，不论是黑人命贵或者是 LGBTQ 这些的情况，这种运动像那些烈火恶火燃烧了整个这个自由的国家美国要寻求合一，可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种族的问题造成了每一天的新闻的热门的题目，因此有人就从反方面说什么的政治的正确性，就造成这些议题呢就避而不谈，太敏感的我们不去面对。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没有种族的问题，是因为人的罪反复的把种族问题提到了前面。然后信仰问题，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当然以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受割礼的在信仰上是犹太教的人，未受割礼的在信仰上是外邦人，在当时主要是针对基督徒。就是说受割礼的是纯粹的犹太教的人，未受割礼的人是信耶稣基督进到神国度里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在教会中也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有就是说有的要求你要真正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你一定要受割礼。那有的说我在耶稣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不需要受割礼，所以造成了很多的争议。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在针对受割礼不受割礼之间，他说不管你是受割礼也好不受割礼也好，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遵守神的诫命。你守神的诫命远超过外表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那他也知道神让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犹太人这一群，神也让他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这一群人，都是被同一位圣灵感动，被同一个圣灵去差遣的。然后呢，他说在耶稣基督里呢，不管你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只有什么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割礼不割礼是外在的，只有爱才能够使人连在一起。然后他接着说，最要紧的要做新造的人。所以呢，在信仰上，不管你是犹太教的，你是基督教的，只要了解我们最重要的是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要知道是爱使我们连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做那个新造的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如此的话这个信仰不会造成我们分裂，反而会使我们合一。接着在文化上呢，他讲到了化外人，就是 barbarian， 就是野蛮人的意思，土人的意思，土著主要是指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就是化外人。那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把希腊人跟化外人做个对比。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4节，他是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的人、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从文化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希腊人是有教育的，是聪明人，化外人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所以他们是愚拙人。他是用这个来做对比。可是非常有趣的，保罗在前面讲到种族的时候，他讲到希腊人跟犹太人做个对比，可是当他在文化水平这方面的时候，他却没有用希腊人跟化外人做个对比，他反而用化外人跟希古提人做个对比。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是希古提人，希古提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难就是难在希古提人这一个名称呢，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只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别的地方来做参考。可是圣经学者发现呢，希古提人就是在今天是在苏俄南部的一群人，那有的圣经学者称他们是极度的野蛮人，他比化外人 barbarian 还要更 barbarian， 他是极度的 extreme 的 barbarian， 极度的野蛮人。啊，这里很有趣的是说，保罗没有用这个希腊人聪明人跟这个化外人愚拙人做对比，他用野蛮人跟极度的野蛮人做一个对比。可见呢，你我在耶稣基督里因着知识上渐渐更新所达到的合一呢，在文化这个方面呢，就是野蛮人跟极度的野蛮人都能够达成合一。合一不是聪明人可以做的特权，合一就是野蛮人没有受过教育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甚至极度没有受过教育的极度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可以达到合一的地步。所以你我不要用文化水平做借口说啊，我们不能合一是因为我没有受多大的教育，我只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合一。保罗说连那个 barbarian 能够，那些人连字都不认识的都能够合一，然后连那些极度的野蛮人，可能还在吃生肉的，在深山野地的那个野蛮人，他都能够达到合一，何况你跟我，文化水平不是你我的任何借口。然后在地位上，为奴的自主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为奴的是指奴役，自主的是自由人。在当时呢，奴隶呢 slave 呢，他的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低微，他的 social 的 status 是非常的低微，就像动物一样，可以被人买卖，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奴役就是这个样子，奴隶。可是在今天来讲，也许还是有奴隶的制度，有些人心里可能还认为自己是奴隶，可是在今天来讲，为奴的可能是强调是穷人，他在经济上好像还是奴仆，还是必须要为生活在那边卖力的穷人，所以他的经济地位是贫穷的。自主的是说他已经所谓叫 debt free living， 他已经是没有任何债务，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比较有钱的人，是他在经济地位的富足。那在那个时候，奴隶制度跟自由的制度呢，是有所分别，是不能合一的。奴隶不能跟自由的人一同吃饭的。就像，甚至像那个在创世纪的时候，约瑟那个犹太人跟埃及人不能一起吃饭的。因为埃及人认为这犹太人是几乎都是做劳工的，是所谓的奴隶阶层的，不能跟我们这个埃及人是自由的人同等的，是有分别的。那今天呢，同样的情况，富人 富足人跟穷人在社会地位上是经济地位上是有所分别的，也就导致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造成了富人跟穷人虽然可以去同一家餐馆吃饭，可是他们在经济的地位上是非常的悬殊，一群是所谓的自主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有绝对的经济能力要做什么做什么，有一群人是为奴的，一个疫情就使得他房子都没有地方住，房租付不出，必须去外面搭个帐篷，就好类似，因为他是为奴的，他是贫穷的，所以是以社会经济的阶层来看的话，那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呢，这一切不是造成我们合一的问题。教会是有钱人可以来的，教会是穷人可以来的，教会是自由的人可以来的，教会是为奴的人可以来的。在耶稣基督里，这一切都已经被打破了。然后在性别上，或男或女，在加拉太书保罗又说了或男或女，加拉太书三章的27到28节。可是从加拉太书讲到的时候，我们把跟这今天这一段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有这些种种的层面造成我们不能合一，可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种族背景文化等等的性别，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合一了，因为耶稣是包括了一切，耶稣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耶稣基督当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和主宰的话，那一些造成我们分裂的这些原因呢，都不再存在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并且耶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这边五项，不论是种族的、信仰的、文化的、地位的、性别的，在耶稣基督里不能导致我们分裂，在耶稣基督里合一。因此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些哈。我说过，合一不是统一，所以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合一呢，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原来的种族。我们是中国人，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不会变成美国人，美国人也不会变成中国人。在信仰上呢，我们是基督教的，就是基督教，他们犹太教的呢，还是犹太教。文化上一样，我有文化水平，我还是有，我没有文化水平呢，我还是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人都成为博士，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成为小学生，为了降低标准的话，我们文化还在那个地方，地位也是一样，我们有钱人还是有钱人，我们穷人呢还是穷人。当然我们不希望一直待在穷人的状况，我们也不希望一直待在文化水平不高的方向的位置，可是在那个时候不会因为合一打破了这些。性别也是更重要，我们不会说因为信了耶稣，男的就变成女的，女的就变成男的，或者是男的女的就变成中性的，或者现在有一种叫其他的。那天在瞎了碰到自己的家人，他们说有一个小朋友去他们家看望，他说你不能称他为 he 或者是 she， 你不能称他为男的他或者女的他，你要称他为 they T-H-E-Y 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性别的分别， he 或 she 你就讲他是男的或女的， they 没有性别。所以变成说，哦，我在耶稣基督里合一的话，我男的就变成女的，女的变男的， 这个也不会有这回事，否则那个就是统一，用高压政策使大家变成同一种人，种族的消灭，我要把蒙族人全部消灭，我把西藏人全部消灭，我把信仰全部消灭，我要把文化全部消灭，像以前焚书坑儒等等的，把有教文化革命地位，我要把富族人全部斗争死，我地性别我把全世界变为同一个性别的人，叫做类，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达到的这个必然结果的合一，不会就会使我们不用种族的眼光来看人家，白种人看不起黑人，黑人看不起黄种人，黄种人又看不起白种人等等，不会，信仰上也不会。我们是相信，我们是相信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可是我不需要低看别人相信佛教的或等等，我们只是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错误的，我们不需要来把他们看为次等的人。文化上一样，博士不需要轻看小学生，不需要，地位有钱人不需要轻看穷人，性别也是一样，男人不要轻看女人，或者女人要不要轻看男人，都不需要，这才是真正的合一。我们的本身的身份没有改变，可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在合一中已经改变了。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合一呢，是主耶稣基督为信徒们他在这个世上最后的祷告，我就不念了。在约翰福音17章的9到24节，耶稣在最后的祷告，大祭司的祷告中最重要的一个句话，就是让他们合而为一，就像耶稣基督跟他的父神合一一样。合而为一是耶稣基督多么期盼的，也是唯有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必然的结果，不是统一，是合一。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见证，我们再重复的说一次，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我们要建立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我们要对我救我的观念，我要把我的救我的那些情欲呢，当作是死的，我要把它脱去。然后呢，我们在知识上呢要渐渐更新。那渐渐更新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的生命，新的我的关系，我如何的来认识他。我们要了解我们有一个个人的目的，我们在更新上，不断的更新上要达到一个目的，目的说我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是没有被玷污的形象，没有被罪影响的形象。那也要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你我如何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呢？只有靠着他的话语，因为他是道成的肉身，他的话记在圣经当中，我们唯有借着在读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唯有在生活上能够把读出来读到的能够行出来，就像耶稣基督，必须要途径呢，要借着我们要脱去不好的，穿上新的，这过程中我们不断不断的愿意被圣灵来改变我们，来更新我们，然后必然的结果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会达到的合一，不论是种族，不论是信仰方面，不论是文化，不论是我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者是你我的性别，我们在此都能够合一。当如果我们如此去想的话，那我们的见证是美好的。那我们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呢？就是把真理，在圣经里的真理呢，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那我们把天堂的生命呢， 在地上能够活出来。耶稣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什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就是要你我的生命像耶稣基督，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在天上的那个生命。如此的见证呢，就是天堂在地上的见证。如此这样子的见证，人家才会问你跟我，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在哪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多么希望把天上的这个真理，天上的生命，天上这个神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简简单单的活出来，有真理，有生活，这个就是个见证。这个是见证，这是你我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的见证。那我们在底下几个礼拜还会不断的以这个见证为主题。今天这一系列讲到生命，是讲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是旧的生命，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的生命是神对你我救赎的恩典，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要靠着你我能够寻求天上的事，致使地上的肢体在知识上每一天渐渐的越来越更新，越来越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在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是美好，可是人的意念思念可能是有限，无法把神你的奥秘的话语能够解释的出来。可是让我们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能够做我们的老师，能够指教我们那神的话语。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动乱的当中，在这个世界走到哪里都看到分裂，看到示威，看到暴动，甚至在不同的国家看到政府对百姓的压制，对百姓种种的约束，在这个两极的世界中，我们好像找不到一个平衡的地方，不是太过自由成为放纵，不然就是没有自由，人生活实在困难。在这个状况之中，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可以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也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合一，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活出神原本所塑造我们的形象，是按着神你的形象，按着你的样式造的。求神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罪，能够穿上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愿意被圣灵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心意能够每一天新过一天，让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落实不可爱的人。求神你教导我们怎么去爱他们，那些让我们心烦的事情，求神你让我们用耐心来对待。在这个世局当中，神你就是期盼有一群人愿意为神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来，让这个世界的人看到说他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就有盼望。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特别想到我们弟兄姐妹每天生活中有遇到的难处，求神你来亲自来帮助他们，不论是在任何的层面上，让他们愿意来到神你的面前，向神来祈求，等候神你给他们的时间，等候神你为他们的安排。就求神你来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来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